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7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称，人民运动是消除冷漠的一剂良药。圣座教义部裁定，法国多聚来的所谓显现并非超自然现象。被盗教宗礼仪手稿寻回，重归梵蒂冈宗座档案馆。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人们被剥夺、被掠夺，不得已陷入贫困，脆弱移民遭遇各种侵扰，被当作垃圾对待，新旧型毒品如芬太尼的蔓延，洪水、海啸、地震使气候危机更加明显。再者，正义似乎溃败，新技术在促进进步的同时也加深了不平等，失业被边缘化和剥削，社会不公的普遍趋势使人丧失人性尊严等等。这些是教宗梁十四世日前与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接见在罗马参加人民运动第五届世界大会的与会者时描绘的当今时代的现象。教宗在这长篇的讲稿中提到其前任方济各教宗的殉道，以及梁十三世教宗撰写的新世通谕。教宗梁十四世在讲话中既谴责又呼吁，同时鼓励大家采取行动，尤其要充满希望，寄望于改变、正义、爱与和平的新道路以及新事物。教宗梁指出，十年前发生了一件新且好的事，那就是在梵蒂冈插上一面写着大地、住房和工作的旗帜。普雷沃斯特教宗说，今天我重申方济各的要求，说土地、住房和工作是神圣的权利，值得为其而奋斗。我希望你们听到我说，我与你们同在。大约1000多人聚集在保罗六世大厅聆听教宗的讲话，他们中有各大洲的边缘群体的代表，穷人、移民、农民等。隔天他们与所属教区的主教或其他代表一起参加他们的禧年朝圣活动。关于移民问题，教宗指出，各国有权利和义务保护其边境，但这必须与提供庇护的道德义务取得平衡。教宗痛斥对脆弱移民的侵扰，他们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就好像他们是垃圾而不是人一样，因此对他们施加越来越多不人道的措施。教宗列举科技发展对医疗、教育、工作、交通、城市化、通讯和安全的影响，其中不乏负面效果。首先，他强调了一件自相矛盾的事：数以百万计的人没有土地、食物、住宿和工作，而手机、社交网络甚至人工智能已为数以百万计的人所用，这其中包括贫困者。我们要保证在满足更高阶层的需求时 不要忽视基本需求。教宗也特别提到气候危机、新旧毒品造成的危害，在贫穷国家的矿产开采。虽然前景堪忧，教宗却说他受到鼓舞。他之所以深受鼓舞，是因为看到人民运动、公民社会和教会如何应对这些摧毁人性尊严的新形势，并且不断见证出有需要的人就是我们的近人，我们的弟兄姊妹，这使你们成为人类的捍卫者、正义的见证人、关怀的诗人。普雷波斯特教宗基于他在秘鲁传教的经历说，每当成立合作社和工作小组，以便给饥饿者提供食物，给无家可归者提供住处，为海上遇难者提供救助，照顾儿童，创造就业机会，以及建造房屋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不是在制造意识形态，而是在活出福音精神。福音的核心是爱的诫命，因此，人民运动在寻求正义之前，必须先以爱的渴望为动力，反对一切个人主义和偏见。另外，教宗指出，所有这些都是医治那正在蔓延的结构性冷漠的一剂良药。他最后向在场的人表示，教会支持你们为土地、住房和工作而进行的正义斗争。圣座教义部裁定，声称发生在多聚来的所谓显现现象，最终判定为非超自然事件。此事涉及一个巨大发光十字架的兴建计划，据称接近该十字架的人保证可以获得罪恶的赦免与救恩。圣座教义部在部长费尔南德斯书记署名的信函宣布这个消息，并授权巴约里修教区阿贝尔主教发布相关法令。该决定已于11月3日获教宗梁14世批准。1972年至1978年，在法国多聚来，一位名叫马达丽娜·奥蒙的妇女自称耶稣曾前后49次显现给她，并要求她树立起一座名为多聚来的光荣十字架。该十字架应该要高达738米，宽123米，并且可以发光，以便从很远就可看见，作为救赎普世的标记。该十字架从未建成，近数十年来，世界各地树立起多个按比例1:100的缩小版的十字架。早在1983年4月，当时的巴约里修教区主教巴德雷就曾表示，多聚来进行的巨大十字架建设，无论如何都不能被视为天主圣神显现的真实标记。这位主教又于1985年12月8日表明，关于在多聚来发生的事、行动和骚乱，没有获得授权就自行募款的行动，以及对不参与者的无端指责，这一切让他凭良心认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所谓的显现为真实的。现任主教阿贝尔根据近期关于辨认疑似超自然现象的指导原则，建议圣座教义部宣布此事并非超自然现象的声明。部长费尔南德斯在信中写道，圣座教义部授权您明确宣布，多聚来所谓的显现现象被认定为非超自然事件，也就是说并无真正的神圣根源。信中还指出，将多聚来要求的十字架与耶路撒冷的相比较，有混淆标记和奥迹的风险， 同时让人误以为耶稣那一次而永远完成的救赎可以用具体的方式重现或更新。教义部的信件强调，上主的十字架不必靠738米的金属或水泥来辨认，只要一颗心在恩宠的感召下向宽恕敞开，一个灵魂的悔改，希望在看似不可能之处重燃，乃至亲吻一个小小的十字架，以及信友将自己托付于基督，主的十字架就已被高举了。此外，任何私下启示都不应视为普世义务或强加于信徒良心的记号，即使这些现象伴随着一些属灵的果实也不例外。上述提及的多聚来讯息的主张，教义部认为与天主教关于圣事、恩宠与救恩的教义不相容。信中还列举一些已被事实否定的讯息，例如声称耶稣要求在1975年禧年结束前树立起光荣十字架和建立朝圣地，因为这将是最后一个禧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直到今日教会又举办了四届禧年。此外，讯息中还涉及末世论的主张，指出耶稣曾说，若人不树立十字架，那我将使他出现，但那时就为时已晚。最后，这封信以一段关于十字架的醒思作结，十字架作为虔诚的标记，从来就不只是外在的装饰。当一位基督徒朝拜十字架时，他并非朝拜其木头或金属，也不认为物质性的十字架能取代基督在逾越奥基中完成的救世工程。他朝拜的是那位在十字架上为人舍弃生命的耶稣。手稿上有一枚以金色烫印的标记 F.71， 正是这枚无可伪造的印记确认了手稿源自原宗座礼仪官档案室的文件。这是一份可追溯至俄我略16世教宗在位时期的礼仪表单。当时教宗在枢密会议上擢升书记时所使用，该编号对应于1864年的一份档案目录，而其中恰恰缺失的正是这一手稿。罗马考古美术与景观特别监督局出口办公室接到举报后，意大利负责保护文化遗产的宪兵队成功追回了文物。11月11日上午10点在梵蒂冈宗座档案馆举行手稿归还仪式，届时宪兵队负责人保禄·贝菲拉上校将亲手将手稿交还给宗座档案馆馆长罗科·隆扎尼神父。按照梵蒂冈档案法，馆长负责向相关国家主管当局追索圣座档案遗产的工作。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禧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禧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今年的四五月间，教会的大事可说一件接着一件，先是教宗方济各辞世，然后召开选举教宗会议， 于5月8日选出教宗梁十四世，接着5月18日又是新教宗的就职礼。虽然如此，今年的禧年庆典活动还是在这应接不暇的紧锣密鼓的活动中井然有序地进行着。劳工与企业家庆典活动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进行了。现在我们说说这项庆典活动。今日的企业必须使权力与义务相结合，不制造杀人、丢弃、摧毁人性尊严的经济。这是意大利主教团副主席卡萨诺·阿洛约尼奥教区主教方济各·萨维诺传达的主要讯息。他于5月3日星期六在圣伯多禄大殿主持弥撒，庆祝5月1日至5日举行的禧年劳工与企业家庆典活动。基督徒企业家与高管联盟的500多名成员参加了5月3日的朝圣活动。在梵蒂冈媒体的麦克风前，萨维诺主教讲述了参加者在这一天的体验，以及在今日的企业中促进人性尊严、社会公益及团结互助价值观的重要性。萨维诺主教，请您谈谈企业家和他们的员工如何善度这个专为他们举行的禧年庆典。
È stato veramente una bella esperienza. Innanzitutto un bel pellegrinaggio. Innanzitutto abbiamo soprattutto sottolineato che passare per la porta santa significa dichiararsi disponibile sempre comunque.
首先，这是一次美好的朝圣之旅。我们强调，跨过圣门意味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愿意在我们的生活中应接基督。谈到基督徒企业家与高管联盟的企业家与员工，我希望强调他们有能力、有愿意在企业中活出信仰。福音必须激励企业，使企业首先成为企业家与员工的共同经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但要维护公义的原则。企业必须是一个大家庭，其中必须肯定教会社会训导的三个基本原则：公义、财富共享以及循环和上下间的辅助性。没有辅助原则，就没有真正的团结互助。庆典中，我们也有忏悔的时刻，并举行了感恩祭。弥撒纪念的是基督的苦难、死亡与复活，但借着劳工与企业家的禧年活动，也愿意是一次感恩的庆典。我强调今日企业家和劳工的一些基本意义。我冒昧地说，企业家是一种召教。我愿意以已故教宗方济各经常提醒我们的开诚布公重申，工作的重要性在于有创意的参与天主的计划。不过，工作必须纯净、美丽、精诚、团结及公正。我愿意肯定工作是实现正义的工具这一合法性的原则。我也补充说，人不能死在工作上，因此安全问题非常的重要。然后，我赞同共和国总统的说法，我个人对他表示感谢。他说，与生活成本相比，工人的工资低，因此重新予以思考和调整是有益处的，使之适应今天的通货膨胀和公共开支造成的影响。
萨维诺主教，请您谈谈今天成为遵循教会社会训导的企业家意味着什么。
Io sono convinto che, io ho detto anche agli episodi cattolici, fatevi sentire, interloquite con la schiena dritta e con molta onestà con la politica, con le istituzioni.
我勉励天主教企业家们，要让人听到你们的声音，挺直腰板，以非常诚实的态度对待政治和制度。你们要努力坚决不陷入诱惑，以为只有存在利润的逻辑才能成为企业家。利润固然重要，但不能牺牲公益和工资分配的重大价值。企业在其所有的表达和各种运作中，都能结合耶稣和教会提倡的重大价值。生命在于选择，借用教宗方济各的表述，在此时此刻，我们必须明确地办企业，不能屈服于任何形式的奴役，必须首先设法兼顾权利与义务。无论在劳工方面还是企业家方面，都应该如此。我愿意重提教宗方济各常说的话：有的经济会杀人，导致丢弃以及摧毁人性的尊严，工作也能让人有尊严。
在刚才的访谈中，萨维诺主教谈到人的尊严，他与人是否有工作的处境具有密切的关联。换句话说，人的尊严与工作的尊严是在同一个层面上。那么什么是工作的尊严？普世博爱运动的网站上刊登了署名为佐丹尼的一篇文章，取自《基督徒社会》一书。这本书的出版要追溯到1942年，内容表达了一种忠于福音精神，但同时也与时并进，建立一种基督的爱的文明。现在请您听听这篇文章的内容。
工作对人的影响如同惩罚，但也如同救赎。总之，其直接目的是获得日用食粮，也促成最后的目标，得到永恒的天国。因此，工作与经济有关，正如与神学有关。事实上，人是天主的子女，连工作也以天主做依归。若工作问题只局限于经济，工人唯独成了机器，人的尊严也萎缩成一种工具。今天高谈工作的尊严已成了共同的话题，然而却没有说明奴隶制度已经灭绝，贩卖奴隶的商人已经消失，也许只取个新名字而已。因为工人是领薪水的，如果他没有权利，就不得不在那位掌控工资的人面前低下头，接受卑视和冷漠的态度，无论是有学识的还是目不识丁的庸人。然而工作并不只是最终获得金钱做酬劳，工作的任务是完成一道道德救赎的心愿，参与基督的死亡，结出圣德的果实，进入永恒事物的工程中，因此而得出一种尊严，成为机器的建造者，包括农夫、学生、专业人士、文员、家庭主妇等，同样都是基督整合的建造者。圣安博曾说，每一位好工人就是基督的一双手，意思是基督透过工人的双手在社会上工作。凡工作表现良好，可用其他的词汇来形容，就是在世上建设天上的工程，成为神圣建筑师的人性工匠，提升那些受造的人和那些受造的东西具备的无边无际的尊严，需在这种精神下完成， 节按基督的规则来进行。由此可发现，在社会上经人手的神圣工程能参与降生成人的活生生的启示，即天主子人性一面的奇迹，也能每天套用在自己身上，圣化所有天主子女的奇迹。因此，天主子女已在世间的行动与来自上天的基督相遇。于是，在城市受折磨的人生道路上，对所有的人性，但也包括若按救赎的精神来生活，一切都注入神圣素质，所有的都是神圣的。这种尊严不限制于工作的精神，也包括整个人格与身心，人所做的一切。职业、专长、办公室，这些令人烦恼、忧伤和悲哀的事情，往往突然变成一些料想不到的高尚价值，包含我们命运的元素，我们得救的神圣途径。工作曾经是我们的惩罚，弥补基督的人性，赎回我们，工作也可以为救赎而贡献。借着地上的物质攀爬登天，没有任何损失的，如欠一天的工资，或被人辱骂，或为基督而给予一杯水，微小的行动都能愈发建设天主的王国。当然，不是大家都要成为传教士，或隐居深山，或编写神学论文，但人人都能工作，人人都服务。现在若抱着基督的精神来服务人群，就是服务天主。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简述了禧年劳工与企业家庆典活动。主持这项庆典弥撒的萨维诺主教接受梵蒂冈新闻网访谈，谈到企业家和他们的员工如何善度这个专为他们举行的禧年庆典，以及今天成为遵循教会社会训导的企业家意味着什么。我们也介绍了佐丹尼的一篇文章，论述工作的尊严。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希望的朝圣者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人格与信仰成长，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德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